AI 时代的小公司诅咒，为何互联网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全成了死路？当互联网创业者还在怀念一台服务器，几行代码就能撬动百万用户的黄金时代时， AI 赛道的小公司正陷入一场无声的绞杀。三个月烧光融资，核心人才被巨头挖走，好不容易落地的客户拒绝数据复用。这种做一单亏一单，做一个死一个的困境，不是能力问题，而是 AI 时代给小公司设下的系统性诅咒。从成本、人才、数据到客户，每一个环节都布满了互联网时代从未有过的死结。一、成本诅咒。从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到每多一个用户就多一分亏损，互联网时代的小公司靠免费拉流量、广告变现的模式就能活下来。一台 Web 服务器成本几千元，能服务上万用户，用户越多，单用户成本越低。但 AI 时代的成本逻辑彻底颠覆了这种规模红利。大模型的成本是双重刚性的，一方面是算力硬件成本， A100H100 显卡的显存成本是普通内存的100倍，单卡时租20到50美元，一次复杂推理需要占用8张显卡，成本直接突破160美元。存储成本更吓人，一个千亿参数模型的权重文件就有数百 GB， 长期托管需要专用存储服务器，年成本超10万元。另一方面是人力维护成本，模型微调需要算法工程师，年薪50万加，数据标注专家月薪3万加，硬件运维人员月薪2.5万加。一个3人小团队的月人力成本就超10万，还不算数据采购、合规审核的费用。更致命的是 AI 的边际成本根本降不下来。互联网时代，一台服务器服务10000人，用户从10000增长到10万，服务器成本可能只增2倍。但 AI 时代，用户从100增长到1000， GPU 服务器成本几乎线性增长。因为模型推理是计算密集型工作，每多一个并发用户就必须额外投入一份显卡资源，不存在闲置资源复用的空间。有创业者算过一笔账，做一个 2C 的 AI 绘画工具，单次生成成本0.5元，若免费开放，每天10000用户调用，月亏损就达15万，用户破10万时，月亏损超150万，根本撑不到变现那天。这种成本结构直接堵死了小公司用小钱撬动大市场的路。互联网时代可以先亏后赚，但 AI 时代只能先亏后死。光是维持模型运行的算力成本，就足以让小公司在用户破万前烧光所有资金。二、人才诅咒。懂 AI 加懂行业的人，要么稀缺，要么请不起 AI 时代的创业。缺的不是写代码的程序员，而是既懂 AI 技术，又懂行业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但这类人才对小公司来说几乎是奢侈品。首先是 AI 人才荒，国内算法工程师缺口超50万，能独立完成模型微调、解决推理优化的资深工程师年薪普遍80万加，还要求股票期权、弹性办公。小公司哪怕开出100万年薪，也很难吸引到合适的人。巨头的 AI 团队能提供千亿参数模型训练经验、全球顶会发表机会，而小公司只能给几个人、几台显卡的简陋条件，人才用脚投票的结果显而易见。更难的是行业加 AI 的跨界人才。做医疗 AI 需要懂影像诊断的 AI 工程师，既考过执业医师资格证，又会用 PyTorch 调参。这种人全国不超过1000人，大多在医院或头部药企，根本不屑于去小公司。做法律 AI 需要懂合同法的 AI 产品经理，既知道合同审核的风险点，又能设计模型的推理逻辑。这种人要么在顶尖律所拿100万年薪，要么被大厂抢走，小公司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更残酷的是，行业内的高收入人群没有动力帮小公司做 AI。 律师、医生、芯片工程师这些高人力成本岗位本身拿着高薪， AI 替代的是他们的重复劳动，比如律师检索法条、医生看常规 CT 片。他们凭什么花时间教小公司行业规则、给数据标注？除非公司层面推动，但大公司又倾向于自己做 AI， 不会把机会留给小公司。小公司陷入缺人才、做不出产品、没人付费、更招不到人才的死循环，根本无解。三、数据诅咒。行业核心数据是禁区，拿到了也不会用 AI 的核心是数据。 但小公司面临的现实是，高价值行业的数据要么拿不到，要么拿到了也用不了。高人力成本领域的核心数据从来不是公开可得的。律师行业的胜诉案例库、合同审核标准只在京度、中伦等顶尖律所内部流转。医疗行业的影像数据、病例资料受数据安全法限制，只有医院内部团队能接触。金融行业的风控模型数据、交易决策逻辑是公司的核心机密，绝不会对外泄露。小公司想拿数据，要么通过灰色渠道，面临法律风险，要么花高价采购。单份医疗影像数据成本超10元，百万级数据采购费就超1000万，根本承担不起。哪怕侥幸拿到数据，小公司也不懂怎么用。数据标注不是贴标签那么简单，工业质检的缺陷数据，外行人看就是一个斑点，但内行人知道这个斑点在哪个位置、多大尺寸才是致命缺陷。律师合同的标注需要区分效力性条款和任意性条款，没考过法考的标注员根本分不清。这种隐性知识不深在行业内部根本无法理解，而 AI 模型的微调恰恰需要这种懂行的标注。有小公司花50万采购了一批工业质检数据，结果因为标注标准错误，模型训练出来后准确率不足50%，钱全打了水漂。更糟的是数据复用难题，小公司好不容易给一家工厂做了 AI 质检模型，想把经验复用到另一家工厂时，却发现两家的产品缺陷标准、生产流程完全不同，之前的数据和模型参数全没用。每个行业、每个客户的需求都是定制化的，小公司只能做一单，重新训一次模型，根本无法规模化。这种数据孤岛让小公司永远停留在小作坊阶段，成不了气候。四、客户诅咒，高价值客户只认巨头，小公司连入场资格都没有。 AI 时代的小公司想拿到高人力成本领域的客户比登天还难，不是产品不好，而是客户的信任门槛和合规门槛太高。高价值客户比如医院、律所、金融机构的采购逻辑，首先看信任背书，他们不关心你的模型准确率多高，只关心有没有成功案例，会不会有风险。医院不会用小公司的 AI 辅助诊断工具，万一误诊责任谁担？律所不会用小公司的合同审核 AI， 万一漏看条款损失谁赔？金融机构不会用小公司的风控 AI， 万一出现坏账谁来负责？相比之下，他们更信任行业巨头加 AI 巨头的组合，比如医院会优先选西门子医疗加阿里云的 AI 影像工具，律所会选京都律所加通义千问的合同工具。小公司哪怕产品更好，也没信任背书，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合规门槛更是小公司的死穴，医疗 AI 需要 NMPA 认证，周期1到2年，成本超100万。金融 AI 需要银保监会备案，需要专业法务团队。工业 AI 需要 ISO 体系认证，流程复杂。小公司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专业的合规团队，往往卡在资质审核环节，眼睁睁看着订单被巨头抢走。有一家做 AI 税务筹划的小公司，好不容易谈下一家上市公司客户，却因为没有税务师事务所资质，最终被客户放弃，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全打了水漂。更残酷的是客户锁定，高价值客户一旦合作，会要求模型专属化。比如一家律所会要求小公司把训练好的合同审核模型私有化部署，不准给其他律所使用。一家工厂会要求小公司删除训练数据中的自家产品信息，防止泄露给竞争对手。这种定制化加独占性的要求让小公司根本无法复用经验，只能做一单赚一单，没下一单就饿死，永远成不了规模化企业。五、破局无望，小公司的唯一出路是沦为巨头的附庸。 AI 时代的小公司想复制互联网时代从小到大独立上市的路径几乎不可能。能活下来的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附巨头做分包，比如跟着阿里云做行业 AI 的细分模块，给阿里云的医疗 AI 做影像预处理，跟着华为做工业 AI 的端测适配，靠巨头的资源拿数据接客户，赚点辛苦的分包费。这种模式下小公司没有自主权，巨头说换技术路线，小公司就得跟着改，巨头说降报价，小公司就得跟着降，利润被压得薄如纸。另一种是聚焦超细分痛点，做小而美，不做全流程替代， 只做某个极细分的环节，比如律师合同里的图文数据提取工具，工业质检里的某个特定缺陷识别工具，靠精准解决一个痛点打动小部分客户赚点服务费。这种模式下，小公司永远做不大，只能有一单做一单，遇到巨头进入赛道，分分钟被碾压。说到底， AI 时代的小公司已经失去了互联网时代从零到一建生态的可能，他们不是独立的创业者，更像是巨头生态里的临时工，靠某一项细分技能谋生，随时可能被替代。这种附庸式生存就是 AI 时代给小公司最现实的解药，也是最无奈的诅咒。结语， AI 不是小公司的风口，而是筛选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是人人皆可参与的游戏，因为基础设施普惠，壁垒后发。 AI 时代的创业是少数玩家的游戏，因为基础设施稀缺，壁垒前置。那些还在试图用互联网经验做 AI 的小公司，本质是在用农耕时代的工具。应对工业时代的战争，不是努力不够，而是赛道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 AI 不是小公司的风口，而是筛选器，它筛选掉那些幻想靠轻资产流量变现的创业者，只留下那些愿意依附巨头做垂直细分的务实者。 AI 时代的小公司诅咒，本质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集中，算力、人才、数据、客户全向巨头聚集，小公司只能在缝隙中求生。这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 AI 技术重资产属性和移动互联网闭环属性共同决定的，未来只会越来越明显。对小公司来说，接受附庸式生存，放弃规模化幻想，或许才是 AI 时代最现实的选择。